今天早晨是圣诞主日，12月24号。大家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吗？2023年，6年一次。不知道下一次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还在这里。其实圣经里并没有讲12月24号是基督降生的日子，很可能不是。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在圣诞节庆祝耶稣的降生呢？不是的话就不用庆祝了嘛。因为基督确实降生了，我们是庆祝他的降生，意义还在的。愿我们在圣诞季节记住真正的意义是他的降生，而不是圣诞老人，你所喜欢的礼物。前两天我去商场，到处都是促销销售，看到很多不同的礼物啊，圣诞老人啊，雪鹿啊，圣诞树啊。根据美国著名贺卡公司豪马克 Hallmark 他们的统计，2015年全世界销售量最大的卡片就是在圣诞节的季节，圣诞卡、圣诞贺卡有16亿之多。其次你们知道是什么卡吗？情人节只有 1.5 亿，十分之一。圣诞节已经成为全球尤其是北美最大的销售季节、生意季节、促销季节。星期四我看了美国国家公园圣诞树的开灯典礼，川普总统也去了，听到了非常熟悉的普世欢腾，心中挺受感动的。之后川普讲话，他说圣诞节并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东西，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我们是谁。 Christmas is not about what we can have but who we are。 我觉得他讲出比较深刻的意义，但是还不够，应该这样讲，圣诞节不在乎我们得到什么，而是我们得到的是谁，我们得到谁。以赛亚书9章6节这样讲，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婴孩 child 是生出来的，子 son 是赐下来的。婴孩在出生前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子是永恒的，是不需要出生的。婴孩是从人生出来的，子是从神而来的。有一首歌叫啊圣诞夜 Oh Holy Night， 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圣诞歌。这首诗歌呢，非常非常贴切地表达了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现在我想请大家听一下圣诞夜，因为今天晚上就圣诞夜了。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our dear Savior's birth. Long lay the world in sin and error pining, till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elt it.
这是目前全球最棒的男生四人合唱团莱奥迪瓦，意大利语就是唯一的最棒的。这四个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瑞士人，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猜到没有，最热情那个是西班牙人，两个男高音，两个男中音，他们唱了很多的歌曲，也唱了一些圣诗。我觉得这首诗歌他们唱的非常的棒，不知道他们有几个是基督徒。一开始就这样讲啊，圣诞节众星照耀极光明，今夜良辰，亲爱救主降尘世。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他的未婚夫约瑟，但是还没有结婚，就是还没有娶亲，一般他们要等一年左右先许配，新郎就准备啊隆重的婚礼，到了娶亲的那一天呢，就把新娘从父母家接过来，那是极大的盛宴，娶亲的宴席大概有两三天之久。他还没有娶亲的时候就发现玛利亚怀孕了，这是很大的事情啊，这是很大的事情。换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话，你都会思想，第一这是怎么回事，第二我该怎么办，难题。那么他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天使就向他显现了，在梦中你就跟他讲，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意思就是从神来的，不要紧张，你把他娶过来，跟他讲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们觉得玛利亚知道他会生一个儿子吗？因为在那个时候测量男女性别是不可能的事情，天使这么明确地告诉他，后来真的生了一个儿子，只有神知道。那么你们觉得约瑟第二天醒了以后会怎么跟玛利亚讲？没关系，不要怕，我会娶你的啊，而且昨晚天使告诉我我们要生一个儿子，要得一个儿子。玛利亚怎么回应啊？真的吗？太好了，感谢神，感谢神。没有，玛利亚应该也知道，你去看路加福音，加百列告诉玛利亚之前，玛利亚那个时候还没有怀孕，加百列告诉玛利亚你将要生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知道玛利亚先知道，约瑟后知道。在圣经中名字是一切的一切，如果你明白了名字的意义，你就明白了圣经中所有其他的意义，如果你不明白名字，你就不会明白圣经中其他的意义。圣经中以神的名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创造的神，神是创造之神。神的名在圣经中有几十个，我等一下会给大家30天按神的名祷告的资料，每一天神有一个名，我们可以看他的属性，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祷告。在圣经中神的名有几十个之多，认识神的名就是认识神。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对名字，尤其是神的名，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以至于我们新年的励志跟新年的动力都从神的名开始。如果我们明白了神的名的意义，我们也会明白人的名字的意义，也会明白其他各样的应许。天使告诉约瑟，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当中就是约书亚 Joshua， 在新约希腊文当中就是 Jesus， 反正英文叫 Jesus， 中文叫耶稣，意思是拯救者。在圣经中名字代表权柄，神说我指的我的名启示，乃是说在他的名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权柄存在，他的名是最大的权柄。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大家记得神怎么回答吗？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从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的权柄是永存的，在我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权柄了。 我们理解这个大概念以后，才可以理解其他名字与权柄的关系。名字从哪里来，权柄也从哪里来。亚当的名字是从神来的，所以亚当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夏娃的名字从谁来？亚当来，所以夏娃的权柄是从亚当来。动物的名字从谁来？谁给动物命名的？亚当。所以动物要服从谁的权柄？亚当。人。对，天使代表神传达对约瑟的信息，你要给他起名字叫耶稣。所以耶稣这个名字的权柄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他的母亲玛利亚，也不是从他的父亲约瑟，也不是从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从神来的。因此呢，耶稣唯独接受顺服神的权柄，父神的权柄，而不接受从人来的权柄跟人的指使。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圣经当中耶稣说了许多听上去不是很容易理解的话，比如讲他对玛利亚讲，妇人，我与你有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很多人听了觉得耶稣对他的母亲玛利亚很客气，说话挺生硬的。实际上耶稣的意思是，玛利亚，我权柄的真正的源头是我的父，而不是你。虽然你是我肉身的母亲，权柄不在你，在我的父。他为我制定的时候日期，我顺服那个时候日期。当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比拉多问，你是哪里来的？因为耶稣不回答他，他讲，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有权柄定死你吗？耶稣怎么回答？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的权柄，你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耶稣在教导犹太人的时候，那一群法利赛人文士就来了，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呢？耶稣怎么回答？他没有正面回答，因为他知道他们要抓他的把柄。从谁得名就从谁得权柄，不顺服他的权柄就是叛逆，就是罪。我们所有做子女的都是从父母得名，所以我们有责任顺服父母的权柄。如果不听父母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悖逆，悖逆之子，悖逆之女，不顺服嘛。因为我们的名字都是父母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至少有一个吧，可能有三个，有中文名，有英文名，还有绰号。中文名是我们父母给我们起的，可能长大以后你不喜欢我换一个名字，有没有换名的？有。我们到北美来工作学习，我自己再起个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 Alan 是我自己起的，我当时去美国读书了，我外公说起个英文名吧，我说好，他就给我起个 Howard。 我一听这 Howard 觉得这个名字好老的感觉，我说起 Alan， 阿伦，中文翻出来很帅的，我说阿伦好。我外公当然很不高兴，因为我很自然的拒绝了他的权柄，不高兴。然后我们还被起绰号，我们从小到大都被一个绰号，除非你搬了很多地方你重新开始。那绰号也是一种权柄啊，你不喜欢别人硬要叫你啊。当年美国种族歧视的时候管黑人叫什么？ Niggers。 这个名字是极其污蔑性的，黑人不喜欢，但是没有办法，他们自己互相不叫的，只有白人会叫他们。这是白人对黑人的一种权柄，强加的一种权柄。我们在圣经中常常听到耶稣的名字，但是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的意识到耶稣与权柄有关系？耶稣与权柄，耶稣就是权柄。会问耶稣这个权柄是什么样的权柄啊？什么样的权柄？耶稣的权柄是什么权柄？我问大家，拯救，拯救的权柄。在天地万物之间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拯救人呢，可以救人呢。因为天使讲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最大的能力权柄就是拯救。我们很多人喜欢过圣诞节，听圣诞歌曲，在圣诞节购物，得礼物， party， 旅游，看视频，发贺卡等等。但是我跟大家讲，所有的这一切 非常有可能跟拯救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拯救一点关系没有，我们就失去了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我们在圣诞节当中要注意第一点，每当提起耶稣的名的时候，听到耶稣名的时候，你要记住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拯救，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正失去圣诞的意义。在耶稣的时代，很少有人因着自己的罪来寻求他，寻求他的拯救，寻求他的赦免，都是因着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理想来寻求他，来找他，让他做王，让他变面包，让他来做以色列的王，让他医病，让他赶鬼，让他做很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用耶稣的权柄能力为自己谋利，而不是蒙拯救。今天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寻求耶稣，我们是用他的权柄为自己得益，而不是真正的得拯救，罪得赦免。你们知道有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哪儿也去不了了，啥权柄也没有了，这个人是什么人？一个强盗。那个时候他的理想破灭了，他所有得到的已经没有意义了，面对他的是痛苦的回忆跟阴间的惩罚痛苦。但是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旁边钉的这个叫耶稣的人，虽然被钉在这里，但是这个人有权柄，因为他以前听过耶稣所讲的天国，他知道耶稣有权柄，他有一个国，这个国有极大的权柄、荣耀、能力，这个国有一天会降临。所以在这个强盗的绝望当中，罪恶的尽头，他转头对旁边的耶稣讲，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结果耶稣听到了，在十字架上耶稣扭头对他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这个强盗听到了，他一生所寻求的，一生所做的，在十字架上一点意义也没有。在这个时候，因着旁边这个叫耶稣的人这样的一个应许，他得到了极大的平安跟安慰。那天晚上，他的灵魂就跟耶稣一同进入了乐园。可能我们会认为那是个强盗，我没有那么坏嘛，我不需要耶稣的拯救。葛培利讲，我们都会认为希特勒、丙拉敦这样的人配得下地狱，我们不会有他们那样的结局。葛培里这样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正在否认耶稣十字架上的拯救，这是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跟那个强盗不同，我们就是正在拒绝否认十字架上的救赎。难道只有这些人才需要救赎吗？我们不需要吗？这是我们需要很好思想。什么是罪呢？在旧约当中，违反律法的就是罪，不按律法去行事的就是罪。在新约当中，拒绝耶稣的就是罪，拒绝他拯救的就是罪。以自己权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想什么就想什么的，这就是罪。耶稣的降生把人类历史分为两段，公元前公元后，主前主后。不管你信不信，承不承认，愿不愿意，你都活在公元前公元后之中。那么耶稣这个名字也有权柄把所有生活在历史当中的人分为两个群体，一个就是接受拯救的，信他的，另外一个不接受拯救的，拒绝他的，就这么简单。因此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名字在天地之间确实有最大的权柄，有最大的权柄。那么耶稣如何拯救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耶稣的名，他就是父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是个应许，你信他的名，信他是神差来的，又做神的儿女，从神而生， 这个权柄有多大啊？你们想这个权柄有多大？你们知道如今有几十位亿万富翁在自己得绝症的最后的一刹那知道自己没救了，立刻用速冻把自己的生命冻起来。他们希望有一天人类的科学技术、医学技术达到极高的程度的时候，快速的化冻，用以后将来的技术把他们现在这种绝症再治好。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在花钱，躺在那里等候着未来的复活。但是这里讲，凡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是从神生的，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冻结起来，等候某一天医疗技术再把我们救过来，我们今天就可以领受永生。大家知道，除了耶稣的名字在天地之间有最大的权柄，其次最有权柄的名是什么？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名字自耶稣之后也享有非常大的权柄，就是像你我这样人。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啊，在接受副总统提名的时候，他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名共和党，我是一个保守派，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我是一个基督徒，其次我是一位美籍华人，我的名字叫尹永浩，我是艾伦尹。这是后面，如果我失去了基督徒这个名称的话，我人生的一切其他的名称都没有最终的意义。那么如果我称我是基督徒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基督的权柄在我们所有其他的权柄之前。不管你是博士、博士后，不管你是总统，不管你是政府工作人员，基督的权柄一定要置于我们所有其他名字头衔的前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我们的主。要接受他的权柄需要顺服，对吧？他的权柄是要顺服的，接受他的权柄超过自我的权柄。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持续的顺服他的权柄。举一个例子，就是传福音。大使命是吩咐所有基督徒去做的。大使命一开始怎么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大使命的原因跟动力是因为他具有所有的权柄。去年圣诞节期间，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去圣温森特，就是我们旁边一个医院，去看望一位陈老先生，他当时得了肺癌晚期了。我去看望他，向他介绍耶稣，他也愿意接受耶稣。当天我去他就愿意，所以在病床上就认罪悔改，我就给他实行了洗礼。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件事情，后来陈老先生就离开我们进入天国了。那么在这个事情以后，因为我经常去那个医院，我对里面的一些生病的人呢有一些负担，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他去了，他离开了，这个房间空出来了，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样的一位病人住进来，给我机会让我能够继续接触。后来我就隔几天我就去看一看，看谁住进来。诶，很奇怪，因为他们的病房是很紧的，我连续去了一两个星期没有看到里面有人，有的时候门是开的，床是空的，有的时候门是关的，我没有看到有人住进去，但是我还是继续去。我有一天特别冷，好冷，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坐轮椅的老人，他们是被推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有一段时间，然后再把他们推回去。有人把他们推出去以后呢，因为外面太冷了，时间还没到，他们就冻得受不了了。我去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就跟我讲，请你帮我一下，刚刚你帮我推进去，我太冷了。我就把他推进去了，推进去以后我就跟他聊天了，慢慢聊天。这个人是韩战时期的老兵啊，现在住院生病。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听过耶稣？你认识耶稣吗？他说，我小的时候去过天主教教会 Catholic Church。 我一听就知道他信仰肯定是没有根基的，很有可能没有重生得救。我就慢慢接触他，在那晒太阳，有的时候太太还没有来，我就把他推回去。这样经过几个回合慢慢认识了， 他就对我非常的接纳，跟我分享一些事情。有一天他就主动的问我，你跟我讲那耶稣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向他祷告。我就回来用纸把主导文首先写上去，后面写的一些决志祷告，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相信罪得赦免，我愿意领受新的生命。然后我就用塑料薄膜把它包起来，做了一张小卡，下次去了我就给他，我说这张塑料的小纸片是我为你准备的，里面有主导文，你按这个祷告，如果你有感动可以做决志接受耶稣，我说你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看，因为是塑料不怕水。他很高兴接受了，再过几天就见不到他了，可能出院了回家了，见不到了。其实像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你随便找一个人，他们对耶稣没有什么认识，对他的权柄没有什么认识，对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什么认识，但是他们的生命很快就走到终点。我听说这个季节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年轻人，你们去报圣诞佳音，你们去 Bywater Market 下午在这吃完饭以后又回到圣 Vincent 这个医院去报佳音呢，我非常高兴，可惜我没有机会去。我听说你们去了，这是很好的场合，很好的机会，因为里面有很多无助的、痛苦的、孤独的、绝望的老人，有很多都是为加拿大、为世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像这种老兵、科学家，老伴去世，儿女不在身边，甚至一生都没有结婚，在他们人生的终点，没有任何的亲人在他们旁边。我很高兴，也很感恩你们可以去为他们报佳音。听说你们唱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那些病人被推出来，在旁边围着听，然后你们唱完，还有一个希腊教会的诗班报佳音的团体接着唱，但是你们唱英文唱法文他们可能听得懂，唱希腊文就听不懂了，但是他们也在那听，我觉得他们也做得很好。你们所做的，他们所做的，都是在使用彰显耶稣这个名字的权柄。当我们顺服他权柄的时候，他的权柄影响改变很多很多很多人的生命，其他人的生命。当我们讲我们信耶稣名的时候，当我们讲我们承受了这样一个权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使用，如果不使用一点意义都没有。我鼓励大家新年立志，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如何在耶稣这个最伟大、最圣洁、最有能力、最有意义的名字当中领受一个极大的权柄，因着这个权柄我们去用、去祷告、去传福音、去赞美、去改变自己、改变他人的生命，这是这个圣诞节真正的意义。